嗨，你好，这里是快节奏慢生活，我是南方。今天你过得好吗？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吗？一个人会觉得孤单吗？还是说一个人住会有很多的快乐呢？前段时间在一场直播当中聊了一个话题，叫独居真的快乐吗？我想每个人的感受和体会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两个人也无法解决。有些问题只能自己去面对。今天想跟你分享来自公众号好姑娘光芒万丈，作者老妖的文字。我32岁单身女性，独居的第四年。跟你分享独居那些或开心或孤独的故事。我是老妖，几年前呢，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想做个纪录片，拍一下20几岁单身女性的生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片子没拍成。结果前段时间，又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想做个纪录片，拍一下大城市单身女性的生活。只是这一次，我变成了30几岁那个年龄段的代表。真的是不得不让人感叹一句，时间如白驹过隙，奔流到海不复回。纪录片总算拍成了，第一集讲述的就是老妖这几年独居的生活。几年前看过一段话，意思是每个女性都需要经历一段独居的时光。也有人说，每个女孩在结婚之前最好一个人先住2年。24岁那年来北京，一晃眼就过了8年。我从丰台搬去西城，然后搬去海淀，最后搬来朝阳，前前后后换了大概有7次住处。最开始跟人合租一间房里的一张床，然后终于可以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后来谈了恋爱，又搬去和男朋友一起住，再后来分了手，终于不用跟人合租，一个人也住了2年。到了30岁，我终于有能力在这个城市安下一个家，买了房，可以把它装修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我则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了自己独居的第四个年头。在28岁之前，我是没有一个人住的经验的。刚分手的时候，总是因为一些琐事就坐在家里崩溃大哭，比如不会交水电费，家里的 WiFi 突然断了，马桶堵了，暖气片不热了，空调坏了，洗衣机不转了。从前这些事都是交给室友或者男朋友，自己住才发现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是多么令人头痛，想想就觉得委屈，为什么我只能一个人住？为什么我要去操心这些事儿呢？最开始还住在之前租的大房子的时候，为了逃避一个人住的恐慌，我总是千方百计邀请朋友来我家里玩，吃饭、喝酒、打牌、狼人杀，甚至有一次整了20-30个人的大 party。 但每次的聚会结束，第二天醒来，面对一屋子的狼藉，还有自己宿醉的头疼时，那种令我惶恐的孤独又会更加深切地涌上心头。多哭几次也就习惯了，好像处理这些事儿也没那么难。到后来自己一个人买了房，一个人装修完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人住了很久的那种女孩。搜索独居女性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恶性社会新闻案件，就会让人忍不住对独居女性产生不可避免的印象。仿佛一个女人没有对象，一个人住是很惨的事情。自由主义者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支配自由的能力。独居加自由职业，很容易让我堕落成生活混乱、黑白颠倒的那种人。但好在我还有条傻狗子， 每天到了8点会准时过来把我拍醒，嗷呜嗷呜宣布他要出门上厕所。养狗让我学会了自律，因为要早晚遛狗，不得不每天按时睡觉起床。我其实是很享受一个人待着的时刻的，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感觉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可以随时随地赖在沙发上读一本书，看一部漫长的电影，又或者是追一部很轻松的都市喜剧。有时候我还会一个人在家打王者荣耀，玩 Switch 游戏，或者是跟着视频跳个操，做一组运动。我很喜欢自己新家的一个地方是，虽然家很小，但是有个粉色的开放式厨房。早上偶尔会给自己做个早餐，炒个鸡蛋，热个煎饼，煎个香肠和蔬菜，再泡上一杯咖啡。漫长的与自己独处的时光，则让我不断的内省，思考了很多这些年困扰我许久的问题。关于亲情，长久之前和我妈的关系都严重困扰着我的精神状态。在自知无法处理好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暂时跟我妈断绝联系，让自己远离矛盾的漩涡，才算拥有了平静。同时我也在思考如何面对我的原生家庭。我终于学会接受了我妈没有按照我期待的那种妈妈爱我的现实，不再感觉愤怒和被伤害。总有一天我会和妈妈恢复联系，等到我足够强大，能够更加平静和成熟地面对她的时候。关于爱情和亲密关系，距离我上次恋爱仿佛已经过去很久了。虽然总是在朋友圈哭着喊着说好想要个男朋友啊，也一直没有一段正式的恋爱关系。于是朋友们总是嘲笑我对待爱情是嘴上说了100遍想要，行动上却连一个新的男孩子的联系方式都没得到一个。而独居让我在逐渐学会跟自己相处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审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我不是独身主义者，我依然向往和期待着自己可以有人，可以谈恋爱，可以结婚生小孩。但是如果没有那个缘分遇见能够和我相伴一生的人，到我老了，或许我会把房子租出去，然后住进养老院，又或者和同样单身的姐妹们一起养老。但是在尚未寻找到可以和我一起生活的那个人之前，我能做到的只有尽力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处理好我现在面对的种种问题，比如事业、金钱、亲密关系。关于事业瓶颈期，毫无疑问的是，我正在经历事业瓶颈期。仿佛是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跟你说，你要做视频呐，不拍短视频的自媒体马上就要被淘汰了。在这个片子开始拍的时候，我计划和之前的领导一起做一个读书的短视频频道，但很可惜的是，这个项目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流产了。不过之后还是会继续录一些读书视频，希望你会喜欢。我想我可能还是更喜欢文字表达，在视频面前我总是无法克制自己的容貌焦虑，但这次纪录片拍摄的经历倒是让我减少了很多容貌焦虑，大概是豁出去了，高清摄像头都拍了，还能怎么呢？关于孤独，当然也有过一个人住好惨呢的情绪上头的时候。比如去年我患上了不安腿综合症，医生让我和一起住的人观察睡着之后我的腿抖动的频率。我于是很尴尬地说，医生，我一个人住。医生也尴尬了，然后说，那你找个人和你一起住。但是我总不能因为需要有人观察我睡着后的状态就找个人同居吧。去年有段时间，尤其做完手术后，我有过一段情绪崩溃的时期， 仿佛是强撑了许久的那股劲儿被打断，突然就开始觉得一个人的生活似乎真的有些孤独寂寞冷。一个人做完手术，躺在医院里等待恢复的那几天，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大家都把一个人做手术列为孤独的最高级别。因为在疼痛袭来的时候，人类的脆弱真的非常迫切地需要有人可以分享。我的心里充满了因为自己健康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对于自己未来的焦虑。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我会不会突然死在家里无人知晓？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一个人的生活？为什么没有人来照顾我？但是与其沉浸在一个人好惨那的情绪里，倒不如学会接受自己的状态，为自己的未来做好更周全一点的规划。比如面对疾病要如何处理，如何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而不是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只会哇哇哭喊着自己好惨没人照顾。关于过去和未来，到今年为止，我爸已经走了10年了，奶奶也已经走了6年了。自从他们走后，我一直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爱我的人了。我有2个纹身，纹的是爸爸和奶奶的名字，我固执地把他们刻在身上，仿佛这样他们没有离开。但是去年我决定放手，把这2个纹身洗掉。我想我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有勇气真的接受他们的离开。我想以后的路我可以一个人继续走下去，我有能力能够照顾好自己。到今年6月我就32岁了，依旧是单身，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刚过30岁的时候也会感觉年龄焦虑，但是到了快32岁的时候却觉得过了30岁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年纪。我终于赚了一点钱，虽然不足以让我躺平，却可以让我停下来认真思考自己今后要何去何从。我终于可以用更客观和从容的态度审视自己，不再盲目自大觉得自己很牛，也不再总是贬低和否定自己。我也不再强迫自己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开始只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哪怕在很多人眼中我过于不思进取，甚至已经是一个过气网红了，着什么急呢？虽然谷爱凌拿金牌的时候才18岁，但是也有徐梦桃等到过了30岁才拿到金牌呢。面对自己一个人生活的状态，我终于从一开始的孤独吗？寂寞吗？害怕吗？变成了现在的还不错，挺好的，爽死了。跟过去相比，认识我的人都说，这几年感觉我变化很大，变得比之前更从容了，也更加放松了，不再时刻紧绷自己，也不再一直纠结和拧巴，仿佛更加确信自己想要什么，对自己的未来也仿佛更加坚定起来。
宝贝，你总是这么叫我温柔
好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会觉得独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更多的希望跟朋友在一起，享受更多人聚会的热闹时光。可是随着人的成长，随着心智越来越成熟，很多人都会选择独居的生活，不被人打扰，安静。你向往独居的生活吗？如果你正处于独居生活当中，你快乐吗？又有哪些痛苦呢？欢迎跟我分享。在这里特别感谢作者老妖，他的公众号是好姑娘光芒万丈，如果喜欢别忘了关注他。快节奏慢生活是在每周二、周五、周日的晚上更新，如果喜欢欢迎下载喜马拉雅 APP 关注我，第一时间收听温暖。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祝你晚安，今夜好梦，拜拜。